听众朋友，生命充满奥秘，生命从哪里来？它分分秒秒如何维系生存？生命每天怎么过才好？未来的归宿又是怎么样？研究越多，知道的越多，就越感觉到生命的神奇。今天我请到一位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来帮助我们从小见大，来发现，来感受一下生命的奥妙。嗨，李博士您好。
你好。
李博士，至今人类对生命由来的看法基本上只有两种，一个是创造论，一个是进化论。我知道您是接受创造论的科学家，认为生命是被一位比人类智慧能力都要高出许多的神，按着他的智慧和设计创造出来的。那么好不好请您从人的身体上的一个构造举一个例子，帮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创造论基本上是怎么看生命。
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这样的例子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生物体里面数不胜数，非常非常的多。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它的构造一头呢是利用这个氢离子作为它的能量的来源，另外一头呢是一个转子，这样的话呢另外一头呢就会把这个 ADP 呢加一个磷酸键，然后合成 ATP， 就是合成人体最基本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单元。就这样呢，就通过能量的转化呢来达到人能量的要求。这个呢非常类似于一个简单的涡轮机的原理。所以说呢，像这种涡轮机呢，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种设计呢，把这种构造呢放到了人体里面。后来呢，人呢又发明了这个涡轮机来这个实现能量转换的功能。所以带有智慧的设计，带有智慧的创造，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智慧设计的一个例子。
李博士，刚才您讲的这个例子真的很有意思，很奇妙。有几个地方我听不太懂。首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您说的 ATP 的这个合成酶它在哪里？
它是存在人体的线粒体这个部位。
那么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究竟是什么？
线粒体的 ATP 合成酶， ATP 呢用中文讲呢就是叫三磷酸腺苷，是人体能量的一个基本的单位。
线粒体是什么？
线粒体是细胞里面的一个亚结构，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每个细胞里面都是有线粒体的存在，每个线粒体上呢又有成千上万个这个ATP 合成酶，所以说人的整个身体里面有多少个 ATP 合成酶呢？成千上万，非常非常多，无处不在，数不清楚。
那么您讲的这个线粒体 ATP 合成酶，它是怎么个转动呢？
因为涡轮机它必须要转，它才能把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就像水力涡轮机是一样的。比如说水呢从高处流下来，水本身呢有一个能量，它把这个能量呢从高处流下来的时候呢就会带动另外一头的这个转子去转，它就把这个水的能量呢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人体内的这个涡轮机呢也是在不停地在转，并且转速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原理一样的。像水力的这种涡轮机它用的能源呢是水，但是在人体内的这个 ATP 合成酶呢它用的是不同的，就是用的是氢离子作为能源，它是靠一个氢离子的梯度的浓度来带动它这个转子，每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转速在转，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可以把 ADP 呢能够合成到ATP。
李博士，您真的是把我们带进了人体细胞里面，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大千世界。我在想，这个细胞已经是够小的，那么细胞里面的亚结构线粒体就是更小了。没想到线粒体里面无数的三磷酸腺苷合成酶 这样的一个微小的结构，竟然每一个秒钟以50到100转的这个高速在转，来替我们人类服务，实在是很神奇。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转动，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什么？
基本上任何一种过程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所以说这个 ATP 呢，在人体的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它的存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细胞里面蛋白质的一些转运，它都是需要 ATP 的参与，或者是要三磷酸腺苷的参与。如果没有这个三磷酸腺苷的参与的话呢，这些细胞里面的这么多的化学反应是无法进行的。如果线粒体有问题的话，在人体上呢，就会出现好多这个功能上的一些障碍，和线粒体相关的一些疾病非常非常多，比如说像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就和线粒体的功能是非常相关的。因为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如果这个能量的加工厂出现了问题的话，人的机体基本的功能呢就会丧失，就会生病。
李博士，下面这个问题呢比较个人一点，我也非常的好奇，同样是在观察人体细胞内线粒体 ATP 合成酶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有些人说这是进化来的，而您却认定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还是一种信仰或者是信心层次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学生物的，我觉得生命体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线粒体本身就是一个能量的加工厂，你吃了饭之后呢，这些你的食物呢就会转化成这个氢离子的这种流动的这种能量，氢离子的这个流动呢就会带动 ATP 酶呢它去转，这么一转的话呢就会带动ATP 的产生，这里面是环环相扣的。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你吃了饭之后，你的身体就获得的能量，你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工作，去上学，去旅游，你就有能量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智慧呢，是靠进化是无法达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法证明哪个回答是正确的，但是主要靠的是我自己的信心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哲学的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进化论呢，它是说是就是像分子啊或者是原子啊这样不停的碰撞，慢慢慢慢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化才形成了这个生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分子和原子再往下分的话呢，又分成亚分子亚原子，在更小的一个层面上，然后你这个更小的层面再往下分呢，分一分分分分就没有了，就成了虚无的了。你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考呢，就成了从无到有了。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从虚空的东西一下就变成生命，我觉得从哲学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这是本身就是矛盾的。我不认为像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体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是通过一点一点的进化来的，我觉得这里面绝对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智慧的一个设计者，是出自这位设计者的手。因为这个设计者呢，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人，远远高于人，所以说我是接受的，人的生命呢是由上帝由神来创造的。
既然您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我就在想了，人的确蛮聪明，至少地球上面所有生物当中，人是最聪明的。可是人的聪明似乎又很有限，好像知道的很多，而真的呢，又知道的很少，缺乏智慧。比方说，单单就生命的意义，人一生该怎么活最好，人类的将来是怎么样，这些问题问了2000-3000年了，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公认的好答案。既然您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造了人之后，他还继续跟人沟通吗？ 人类这些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上帝有没有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和解答呢？
就像鸽子可以辨别方向一样，上帝呢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辨明方向的非常非常好的指南。就像大海里的这个船一样，就是也需要指南针，需要指南针。我们人生的目标呢，如果离开了圣经的话呢，也会丢失方向啊，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人最终还是有个目标的，这个目标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圣经的真理。圣经呢，本身就是人生的一个指南。如果我们能把圣经的话呢，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呢，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就有辨别方向的能力，就不会迷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呢，去读一读圣经呢，然后去思考一下。就像我呢，在十几年以前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慢慢慢慢逐渐，我接受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指导，因为我知道。人生呢是需要一个指南针，有一个路标，或者是有一个灯塔在那里。有了这个灯塔呢，我就知道我可以往哪里去走。圣经呢，会对你的工作、家庭、生活各方面都会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因为它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智慧的一本书，是来自至高者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因为这个至高者呢，他的智慧远远要高于我们人，因为他是造物主。因为我们呢是被造物，好多东西呢我们都理解不透彻，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我们直接可以就读圣经就好了。有了这本圣经呢，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就不会迷路了。
李博士，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您对人类身体的观察，对生命的看法，真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您。
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生命科学家李博士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